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1月27号，星期一，今天是 Cyber Monday， 是生活在美国的人们网上购物的日子。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买到一些心仪的好商品？如果还没有来得及买也没有关系，我们小心开车，晚上回到家我们可以继续 shopping。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加州批准了太阳能发电改革。经过几个月的辩论还有两次推迟投票，加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在最近是一致投票通过了对公寓楼、学校还有企业业主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激励的措施，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改革。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全面改革呢？这个新的规定啊，就是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在过去的一年中，为了减少电力公司对屋顶太阳能的财政支持而采取的第二个重大举措。这句话比较长啊，总之就是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为了减少它的支出，所以是进行了这一次的改革。那么在去年的12月份，委员会是减少了对出售单元住宅新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多余电力房主的付款。这句话仍然比较拗口啊，就是说如果呢我们安装了太阳能，然后呢我们的电用不了，我们通常是会把这个电卖回给电力公司的，电力公司就会付给我们钱。但是现在这个举措呢，就是付给我们的钱会比之前大大的减少。但是呢，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适用于谁呢？根据这个新的规定，会适用于公寓楼、学校、农场、商业区在同一个地点安装多个电表的设施，从公用事业公司获得的电费就会大大的减少。会减少多少呢？太阳能倡导者说，这些客户每出售一个单位的能源就会少得到大约 80% 的报酬，也就是说会减少 80% 左右。那么这个新措施啊，是适用于谁呢？适用于立刻就买的这些新的太阳能客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之前买的，并且和太阳能公司租赁也好，购买也好，签了合同，仍然会按照旧的合同来执行的。这些旧的客户呢，会在未来的20年逐步的实行新的规定。那除此之外呢，委员会还强调说，对于那些参加经济适用房屋计划的用户，现有的费率会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买的是经济适用房的这样的用户呢，仍然不会被减少 80%， 仍然会以比较高的价格把多余的电卖给电力公司。这个改革计划呢，已经是通过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购买太阳能电池板或者是租赁，就没有以前那么的划算了。那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可以让自己啊，不必要产生那么多的电，就恰恰的够自己的家庭使用就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硅谷派对狂？那么现在陪审团是判定硅谷派对狂诈骗投资者几百万美元，说他们是诈骗。根据加州北区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前旧金山风险投资家迈克尔·布伦特·罗森伯格被联邦陪审团判定是犯有电信欺诈、洗钱、银行欺诈，还有向银行做虚假陈述等等罪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大约是在2013年，27岁的罗森伯格就带有着500万美元的基金在湾区呢，是被大家所重视了。他当时为了找到一些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并且呢也可以去吸引资金，他就为一些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举办了大量的派对。在彭博社的报道称之为是硅谷派对狂。那这次的起诉呢，就是联邦调查局还有美国国内税收署刑事调查局长期调查的一个结果。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证实，罗森伯格他的阴谋导致了1880万美元的资金失踪了。所以呢，联邦大陪审团大约是在2020年的8月份就起诉了罗森伯格。他目前是在缴纳了无担保保释金之后，处于一个审前释放的状态。 罗森伯格呢是定于在2024年的3月1号被判刑，所有的指控加在一块，罗森伯格面临的最高的刑罚是60年的监禁和总计150万美元的罚款。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在上一个周六，奥克兰市发生了两起抢劫事件，目前奥克兰警察局已经介入了调查。大约在11月25号的下午4点半，在奥克兰的格兰德大道3500号街区发生了一起持械抢劫事件。那警方说，到达现场之后，调查得知多名武装人员靠近一名受害者，然后抢走了受害者的个人的财物。同时，另外一起案件也有几名武装人员抢了另外的一名受害者，抢走了个人的财物。这十名劫匪呢，是乘着多辆的汽车逃离了现场。那么，如果有任何人有相关的信息，请联系奥克兰的警方抢劫组，电话呢是510-238-3326 510-238-3326。奥克兰的治安问题仍然是非常的严重啊！现在都是多名武装人员去抢劫一名受害者，抢走财物，然后就乘多辆汽车逃走。路过奥克兰的时候，或者是需要到奥克兰办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再来关注和圣塔克拉拉县相关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圣塔克拉拉县的流感样本疾病还有急诊就诊的人数现在在急剧的增加。当地的废水的一个毒数显示啊 ,RSV, 它是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一个简称，叫做 ISV, 以及流感还有 COVID-19 都是有所增加。圣塔克拉拉县的公共卫生部门说，在上一个月 ,Palo Alto, Sunnyvale, 还有 San Jose 的废水中的 ISV 的浓度是几乎翻了一番。那同时数据也显示，在过去的两个周，圣塔克拉拉县因为 RSV 住院的人数比10月份的中旬高出了大约是3倍。圣塔克拉拉县的公共卫生部门副卫生官员叫做鲁德曼，他说，通常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有一批患有非常严重疾病的人被送到急诊室。鲁德曼还说， ISV 有可能会导致幼儿和老年人出现严重并且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疾病。专家还表示， ISV 呢通常会引起轻微的感冒样的症状，可能会导致像是婴儿的肺炎或者是细的支气管炎。那么如果得了病应该怎么办呢？鲁德曼说，居民如果生病了就应该是隔离，咳嗽的时候要捂住口鼻，要用肥皂洗手，如果有相关的症状就应该接受 COVID-19 检测。同时他还说呢，当废水检测量是如此之高的时候，就建议啊，不要在室内或者是拥挤的地方大量的聚集。那么同时这名卫生官员啊，也是敦促居民要去接种疫苗。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其实它是一个分析的数据，它显示加州的人口迁入率是全美最低的。根据人口普查局在最近发出了一个分析的报告指出，加州的迁入率低的一部分的原因是加州州内从一个地方迁往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数是很多的，也就是说人口大多数呢是在加州的境内啊动来动去。在2022年，大约有400万加州人在境内搬迁，而迁入加州的人数只占加州总搬迁人数的一小部分。那加州是11个迁入率，也就是搬到本州境内的这样的比率，低于全美平均水平的州其中的一个。那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就是搬到加州的大多数人，大约有44000多人，居然是来自于德州。从其他州迁入加州的大约有3万多人，31000多人来自于纽约州。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德州，根据人口普查局的分析，德州的人口迁出率是 11.7%， 是全美最低的。其实呢，在新冠疫情高峰的时候，迁出加州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在2021年到2022年的时候，加州总共减少了34万名居民，大部分人都是去了佛罗里达州或者是亚利桑那州。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